看到神又兴起了第二棒，德国马丁路德改教，福音又到了中欧北欧去，接着大英帝国工业革命，然后又把福音带到世界各个海岛，更是看到神拣选美国人这样的热忱，派了最多的宣教士，几万几万的在全世界各地。今天呢，神向我们呼召，中国人才是最有条件，最有，我不敢讲最有能力哈，最有条件向全世界传福音，福音就直到什么地极去了。中国人上层的可以更多人信主，这一群执政掌权的人信主悔改以后，中国要派出100万的宣教士难不难？太容易了，太容易，是不是？中国有多少人？全世界哪一个，你发现哪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有没有人发现？告诉我。我认识一个美国宣教士，他的朋友去了，那是很多年前，20年前，他去到哪里？去到那个河里面的鱼都会吃人的肉的那个地方，叫亚马逊，是吧？亚马逊流域。哦，那时候早期的土人也会吃人肉的啊。可是怎么样？居然他说在那里他看到一家中国餐馆啊。所以呢，全世界都有中国人。你知道我的工作，我拓荒有好几个城市，我就是从中国餐馆开始，第一个聚会就在中国餐馆啊，最好了。中国餐馆老板一信主，你把他带信主，他就开放啊，然后人就来了，大锅饭炒饭炒面，他也不用花太多成本，欢喜快乐就来了，听福音哈。所以呢，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成功的人生是什么。一般的人对成功的定义不外乎是人自我的理想要实现出来，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抱负，每一个人都有理想，把我们理想实现出来我就成功了。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人里面的生命若是不对的时候，那自我理想的实现可怕不可怕？很可怕，对人类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啊！对社会，对人类都是伤害。我们看到中国过去早期，对不对？看到欧美，看到全世界，这么多血淋淋的事件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历史上。所以呢，我们说成功是自古以来人人所向往所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呢造就了很多的人，人都要有理想，都要往这个目标来奔跑，是对的。可是你知道，成功一味的追求成功也同时毁灭了许多的人。我们知道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得主海明威，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什么？《老人与海》。其实这本书指出来一个老人出海打鱼捕鱼，好不容易他捕到一条非常大的鱼，费尽他几乎所有的力气，奋斗了，跟鱼奋斗了很久。我喜欢钓鱼，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北美我去过70个教会，都知道我喜欢钓鱼啊。如果教会里面有喜欢钓鱼的，常常也会礼拜一没有事儿不讲道，就把我带到海边或者带到哪里去钓鱼了哈。所以呢，我喜欢钓鱼，我知道我有一次钓到一条大鱼，就是在美国一个人工湖，哇！结果我钓拉上来的时候，一个美国的警察，一个女警察走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为什么？是不是犯法了？我是不是犯法？因为我的朋友说有钓鱼证，但是我不知道确定啊，到时候警察来抓怎么办？结果他不是，第一句话，恭喜你，你把这个湖，我在这里巡逻了5年，从来没见过，你把这个湖里面那个鱼精钓上来了。最大的一条那个 bass 真的肚子就这么大，为什么要下蛋了，要生了，钓了 也不能带走，只好乖，你警察在旁边哪敢带啊，就乖乖的放回去啊。警察说不要马上放，照一张相合照。女警察跟我抓了，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啊，抓了一个鱼合照了一张相，感谢主，不容易。我跟他奋斗了差不多十分钟啊，因为我那个线很细，怕拉断，所以在那里弄来弄去，差不多十分钟才拉上来。好，你看海明威这本书那个主角，他说抓到一条很大的鱼，奋斗了可能大半天，居然把它拉上来以后，发现怎么样，只剩鱼骨啊，一条鱼骨。其实海明威所要描写的，其实这个主角，书中的主角就是他本人。海明威描述他自己，他到了晚年，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最后呢他是举枪自杀，结束他的生命。我再举一个例，我们知道美国石油大王叫什么，洛克菲勒啊，过去我说啊，那么洛克菲勒25岁的时候，哎呀，请问25岁你在哪里？你还在念书啊，可能还没毕业，对不对？他已经赚到$1,000,000了，哇，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少见的。他就一路忙着赚钱，到45岁发现他的头发一直掉，哇，大把大把的掉，快掉光了，也没有胃口吃这些山珍海味，所以人就变得很忧郁，忧愁起来哈，忧郁，然后呢不断的瘦下来，消瘦，寻访了许多的名医都束手无策。医生警告他，你如果再这样的忙碌，再这样的下去，你的生命活不过一年。有一位牧师来到他面前，他说你呀，必须把你的钱财要投资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他就跟他觉得他特别是宣教上，教育上面，哇，他就成立了，帮助他就成立了一个弱势基金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的很有名的大学好几个，其中我知道有芝加哥大学是美国一直保持前十名的大学，他还有中国的协和医院都是弱势基金会出钱建造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他投资在天国的事业，在神国的事业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人生更有意义，所以他就越来越喜乐起来，他的胃口也好起来，头发也长回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投资在天国的事业上越多的时候，上帝并没有亏待他，他的钱财仍然是滚滚而来。若是洛克菲勒他活到96岁的高寿，蒙上帝的祝福，众人的敬佩。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成功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圣经，彼得前书2:1-10。好，我们好不好请弟兄跟着我哈，弟兄来念1节，姐妹2节哈，我们轮流来念哈，我们弟兄先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下面因为经上说，看哪，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 又说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
属神的子民。
啊，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我们一年大概有两次，甚至有的时候也会有三次的受洗。最近一次呢，我们通常这几年是大概一年两次哈，通常是八月初啊，八月初，因为七月六月底就开始考试啊，七月整个七月在考试，甚至有的地方还考到八月。那么八月初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就会有八个城的联合主日聚会，我们会选在德国的一些景色好的一个小镇或者小城，甚至到山上去啊，我们会借一个地方，甚至没有借不到地方，我们就在外面，我们就有借不到场地，我们就在河里面受洗，大河里面哈。那么如果借得到，我们就在教堂里面。所以呢我们每年两次受洗，一年夏天，一年冬天。那这一次呢，我们选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一千多年的城市哈，一个老城啊，在那里受洗。受洗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姐妹见证，我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写见证哈。那么她见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她其中讲了一段，她说啊，我来。他是在莱比锡很久的时间了，超过十年了。他说我来的前五年早就听说街上有一个人到处跑啊，然后呢说有一个华人的团体，华人教会，可是我一直不敢进教会，因为另外一个传说说啊，这位红牧师啊是邪教的教主，你们千万不要去进去，而且他是开着了豪华的轿车到处无所不入，到处奔跑。后来他来到教会才知道这些谣言都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攻击啊。那么他就发现红牧师连一部车都没有啊，原来豪华轿车就是他那条腿11号的豪华轿车。他看我这么辛苦，到处我最辛苦的时候，每个礼拜七天我要五天在火车上，每天去一个城，当天来回，因为我开拓了越来越多的福音据点，不同的城市，所以非常辛苦。那个时候没有同工，没有这个另外两家传道人哈，还是我一个人。后来啊，有。那么这位姐妹见证的时候，我很多感触啊。我们讲到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来看，我看见。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我看到五个重要的条件，重要的因素啊。第一个呢，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听到别人的见证，有些人呢，他见证的时候哇，轰轰烈烈，哎呀非常感动，听到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非常感动。然后你发现怎么样？哎，过了一年两年，这个人怎么没有改变？没有什么改变，脾气依然暴躁，品性道德不良习惯照旧。你会怀疑说，这个人到底得救了吗？他的见证是真的还是伪造的呢？其实他的见证可能是真的。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九节怎么说？很多基督徒会背的，我们一起来哈。说你若口里认， 我们真正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个人得救了，哎，得救为什么他没有改变呢？没有怎么改变？你看到后面，彼得说：“以至于得救，什么意思？”我们还要继续的成长，继续追求啊！如果你仅仅得救，那只是生命上的得救，生活层面没有得救，生活依然败坏，对不对？依然是故我，依然故我，完全没有改变。所以呢，我们我们的得救要继续的追求主，要继续的成长，要不然你永远做一个属灵的婴孩是很可怕。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成长，还是长得这么矮，走路那个时候比较老了嘛，走路要摇摇晃晃。我曾经在马戏团看过那个，很可怕。他们说啊，那些人啊，小矮人怎么培养的？就是偷来的婴儿啊，就给他装在箱子里面养，不让他长大。而且是四四方方的，脸型也好，腿啊就跟那个箱子差不多，就是这么高，就在里面，很可怕，虐待这个，然后就在马戏团耍宝啊！你看到，如果我们一直做属灵的婴儿，我们没有成长，我们就好像这个一样啊，很可怕。正保罗怎么说？在以弗所书第4章1节，我们来念一下。对不起，哎，这个没有了。好，我们来以弗所书，哦，有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以弗所书4章1节，来，我被主为求的劝你们，好，请问一下，蒙召的恩是什么意思？就是救恩嘛，对不对？我们被神被圣灵感动，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就是蒙召的恩，就是救恩，我们得到救恩啊，这是生命的得救。可是我们还要什么？不要忘记，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得救要相称。所以那个行事为人是指着生活层面的得救，要继续的成长。何谓生活的得救？简单的说，就是借着基督的信仰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而活得更加圣洁，更加有意义，一生可以获得真正成功的生活。好，成功的人生是什么？第一个，要成为一个什么？要做一个真正什么得救的人，在生命上得救，承认主，在生活上要追求，要得救啊，也要得救啊。所以呢，我们要成为真正走向成功的生活，我们需要。好，第二，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一个改变品格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报纸上，台湾的报纸上，我就读过一篇文章，是有关改变命运的文章。有人呢，以为自己的命运不佳不好，一生不能够成功成名啊，是因为自己的姓名啊带来的啊。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的爷爷就是我的父亲给他取一个名字，他觉得很好。第一个哈，这个都不是，他上面还有姐姐哈，叫佳恩，那他想给儿子取一个名字，我就让父亲来取，他就取一个佳果，佳果。后来那个时候台湾呢，到处都在卖冻冻果哈，什么果哈，很多果哈。那我就想，这个同学会取笑吧，将来这个什么果就是取笑他被人家取笑 那他就不行啊，他的自信心就成长就有问题啊，所以我就建议父亲说再改一个名，后来就变成家生。哎，这个名字一取啊，老师，小学的老师跟我们讲，跟我讲说他那个耳朵啊特别厉害，他说对那个音感啊，那就建议他去学音乐，音感特别敏感啊，比一般班上同学都好啊。可是他没有学音乐了啊，学音乐没饭吃了。所以呢我们就感谢主。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要改名字改运啊，很多人迷信这个。所以呢我就报纸上看到，曾经看到有一位报道，有一位妇女叫林无字，也就是她爸爸可能读了很多书啊，叫做无为而治啊，给他女儿取了一个名字啊，希望他将来有很好的成就。可是他结婚生产的时候，就是开始身体啊有一点忧郁症，然后身体非常的软弱，好多年呢看遍了名医都无法治愈，很深觉苦恼。于是有人就指出来，他说你的名字叫无治，就是无法治愈，那怎么行呢？要改名啊，叫根治啊，根治，你再去看医生就好了，就根治了。所以就建议他改名根治啊，他好高兴啊，去看了医生，过了一年还是一样，身体没好啊，无法。所以呢很多人就迷信啊，以为是命运不好是因为名字，或者是风水啊八字啊时辰。所以呢也有一些生孩子，他就建议医生，他说你可不可以再晚十分钟啊，剖腹，我的孩子出来就是龙儿，因为12点过后就是龙年了。哇，医生拜托拜托，十分钟以后才开刀，才把孩子取出来，我要我的龙啊，龙儿。哇，结果拿出来一看，已经变成植物人了，脑性麻痹了啊，闷在里面啊，甚至失去生命啊。其实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成败，不是因为姓名、风水、八字、时辰，而是因为人的个性、人的品格更重要。人一生的成败，外在的因素固然是有的，但是大部分的关键呢，就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有效的自我管理。品格能够决定人一生的成败，为此彼得就在这一段圣经一开头就提出了五样要消除的，他提醒我们消极方面要把这五项的罪恶要除去，我们才能够，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完美，才能够走向成功。好，彼得提出来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念一下，这些我们不解释了，因为大家都了解。第一个是什么？恶毒。第二个，诡诈、假善、嫉妒、毁谤。其实毁谤也是嫉妒的延伸啊，我们常常看不得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排挤，我们就陷害他啊，就让我们陷入罪恶。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能够学会去欣赏别人的长处及分享别人的成就，这才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啊，必然我们能够有一个通畅的通达的命运。好，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个王叫做扫罗王，扫罗王是当时候社会上的什么最近的流行的名词，叫做什么？又高又富有，长得又帅，叫什么？高富帅啊，扫罗就是当时社会的高富帅。神把最好的身份、地位、外貌、钱财、才能全部都放在他的身上，只是因为大卫的名声啊超过了扫罗，所以呢扫罗就开始什么，这五个都出现了，对不对？扫罗就开始嫉妒，还有恶毒、诡诈、假善、毁谤，通通出现了，最后让扫罗的这个嫉妒使扫罗这个 跟神啊，跟成功是无缘的。为什么？他离，甚至最后离弃神，所以他就变得啊，他就跟神无缘了。耶稣，只有耶稣能改变人的品格。我永远不会忘记开拓莱比锡的时候，我同时开拓了德雷斯顿、Chemnitz 那两个城，我不讲，现在也归另外一个单位在管理，在对。那么我开拓莱比锡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感动，很大的震撼，就是当我第一次聚会开始，第一个主日聚会的时候，有九个人在下面，九个人一排啊，我就发现这九个人呢、啊，一看我就有点灰心了啊，因为都是夏天嘛，第一个聚会是在七月，衣装不整，而且呢十双脚没有，只有四双穿着鞋的正规的鞋，通通是脚趾头在外面穿凉鞋，然后还有女的穿那个大肩膀露肩膀的，还有男生穿内衣来的。我说这一群乌合之众，主啊，我怎么面对？哎呀，我真的是有点灰心了。虽然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啊，很多硕士，大部分念硕士的，甚至还有一个念博士的，可是怎么面对这九个人？神的工作开始，圣灵，我就祷告，圣灵就开始做工。三个月以后，你知道吗？我在街上，各位来短宣的，一共你们教会来过14个人，不是来不及，从柏林的时代，我在柏林牧会的时候就来过啊。陈瑞夫妇第一对，第二对，第三对，就是何长老夫妇，还有那个刘天华啊，刘夫妇都来过，加上又回到德国，在莱比锡附近开拓，又来过了好几批，所以加起来有14位来过德国一起服侍。那感谢主，在这个圣灵做工之下，三个月啊，哎呀，人数三倍，就是多少人？28个人，真的三倍，刚刚好。啊、哦，9个人嘛，对不对？当然加上我是10个了啊，所以差不多。到了6个月的时候啊，40多个人呐、啊，我们那个给我们的空间，因为大礼堂太大，9个人在里面。第一次聚会，我就要求德国教会，我们转到那个教室。这么大一个礼堂，9个人比这个还大，这么大的礼堂9个人在那空空荡荡的，我就转到教室，那个教室只能容纳40个人，结果6个月的时候43位坐满了，挤得很，心里火热，因为一个挨一个，肩膀都靠在一起，男男女女全部学生，那时候几乎还没有一个儿童，一个都没有，真的大部分的单身的，有2家是结婚的，但还没有生孩子。所以呢，你看到圣灵工作啊，一唱诗眼泪就掉下来，一见证眼泪就掉下来，我还没讲到就可以呼召了，真的就可以呼召。哎呀，那时候真的是圣灵做工的时候很容易，人来的好快啊，可是怎么走的也快。再过6个月啊，这些人怎么40几个人有一半不见了，又不断的新的哈，不断的新的，要你要去努力去传福音。所以呢，其中有一个190公分的非常高，叫阳光，他是打篮球的，很喜欢打篮球哈。他呢其实很内向，我们第一次聚会9个人，我发现讲完道9个人出去，在门口其中4个人抽烟，哎呀，一半呐、啊，一半的人在抽，一个女的，3个男的都在抽烟。我说这怎么回事？我的道一点效用都没有，讲完了，居然一群人在抽烟，我也很灰心。后来又增加5个好几个人抽烟，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阳光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我有一个感动。我说什么感动？他说我里面有一种声音叫我要戒烟，可是当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没有香烟这2个字出现，没有香烟这2个字出现。 好像圣经没有反对抽烟嘛，哈，没有提到香烟呢、啊。我说对不起啊，弟兄啊，耶稣那个时代还没有烟发明呢，还没有烟出来呢啊。所以呢，哦，他说原来如此。他说好，牧师，这个礼拜天我上台做报告，就是做见证了。他们不懂什么叫见证了，讲报告。我说你先不要报告，你报告完了第三天又犯了怎么办？你的反见证啊！哦，我说你要一个月，后来我就改成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再向我再提出来。如果你真的啊没有抽烟，而且闻到烟味都讨厌，结果三个礼拜他记得清清楚楚，他也忍耐了三个礼拜，不是忍耐，顺利就把他的烟，他说他过了几天一个礼拜，他闻到香烟的味道都讨厌，所以呢，他的见证一出来的时候。一连五个人全部戒烟，就在一年半年之内全部戒烟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品格，而且我这次去上海，我今年三月，我的父亲100岁，他也是牧师啊。他100岁的时候，现在坐轮椅，因为去年摔断了腿。那我的妹妹照顾他100岁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还在两个教会，去年在4个教会。每个礼拜天都有人请他讲道，今年呢少一点，他也不能够太多行动，所以他答应就是固定在2个教会讲道。100岁的老牧师还能够讲道，很多人听到都觉得很那个。那么我很感谢主，所以呢，也很多同居的当时候年轻人见证，后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见证，他们为了这个而分开的，甚至有很快结婚的。所以呢，耶稣能够改变人的品格是活生生的见证，而保罗自己本身的经历，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保罗的一生，基督徒不但要得救，在生命上得救，我们也要努力在生活上，生活的层面上得救，才能够真正走向成功的人生。阿们不阿们？阿们，感谢主。第三，成功的人生是一个爱慕真道的人。彼得前书2章2节的上半部，彼得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真的被主的道重生了的基督徒呢，就不应该一直活在罪恶当中。所以呢，要求基督徒不但要消极的除去这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还要积极的追求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渴慕神的话、神的真道。目的是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可以长进、可以长大成熟，你才能够去帮助人。所以呢，我们需要更成长，需要健康，需要健壮。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所有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看的东西都不健康，很多不健康的东西。我们需要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胃口，改变我们的胃口。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用神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内心。所以呢，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活出圣洁而高贵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一个爱慕真道的人，我们才能够走向真正的成功的人生。世人所追求的学问、地位、钱财、美貌，如果没有认识神，没有跟神完美的生命连结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人生还是很可悲的，还是没有成功。虽然表面很成功，表面很好，但是钱越多的时候烦恼越多，对不对？名声越大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危险，尤其在今天的时代啊，它很容易被欺诈集团啊，很多发生在中国，在台湾，有台湾一批一批的年轻人不务正业，就专门干这个活，所以呢，现在被带到中国去啊，要面临审判，很严的审判，对不对？好，感谢我们真的是要渴慕神啊，神的道才能够让我们健康啊。好， 有一位老弟兄啊，他真的是很渴慕，在他的教会啊，他只要礼拜天各种聚会他都参加，而且呢他都抢着坐在第一排。我们知道教会第一排通常是牧师座，还有这个讲员，还有服侍的人哈。但是这位老弟兄全教会都认识他，他很渴慕，所以呢都礼让他，让他坐第一排。为什么？因为他耳朵不好，重听嘛，所以呢就让他坐第一排。他每次听到牧师讲到一有感动，他一定要站起来大喊一句哈利路亚。哇，这个牧师啊精神就倍增啊，讲道的 power 就来了，更加有力量。所以你们牧师赵牧师讲道讲，你有感动的时候你不要怕，你就哈利路亚，小声也可以，哈哈，牧师听到就好了，哈哈，他就很得鼓励，对不对啊？就很得鼓励。所以呢这个老弟兄很可爱，全教会都爱他。可是有一天呢、啊、哇不得了了，这个地区啊有一个联合培灵布道会，早期都叫做又培灵又布道，哇请了一个大讲员，神的重用的仆人来，哇五六个教会联合啊，哇找到借到一个最大的教会，1000多人在那聚会，你想一想，哇这个场面多大。所以牧师开始紧张了，哎呀怎么办，我们这个老弟兄可能又要天天随时站起来哈利路亚，那都打断那个干扰了讲员嘛，讲员一会儿太多的话不行嘛，因为老弟兄很容易感动，对不对？他是爱渴慕真道啊，爱慕真道，很容易感动。所以呢牧师就交代两个执事，他说你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要这3天的特别聚会好好看住他。第一个不能坐第一排，第一排是那些服侍的人坐的，最多能坐第二排，强调了啊。第二个他这3天安安静静，不准他站起来，你们想办法。哇这个任务给两个执事头痛了，他想来想去，诶有一个执事想到了，他说我家有一条非常好的还新的还没拆的俄国毛毯，哇太好了，我这个老弟兄年纪这么大快80了，他冬天一定需要，对不对？好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如果这3天乖乖的不要站起来，我把这个俄国毛毯，俄国来的、哦、就送给你当礼物啊。老弟兄一听，哎呀太好了，好我忍耐。所以第一天老弟兄一来老早就来，人家不让他坐第一排嘛，他只能坐第二排，所以两个执事就跟着他，无奈就坐了第二排，一左一右就坐在他夹在他。结果没想到过了15分钟，老弟兄按耐不住了，想要站起来抓到那个，一看右边一双眼睛，左边一双4只眼睛盯着他，哎呀忍耐忍耐。再过10分钟真的是有感动啊，太难受了，我怎么参加聚会怎么被捆绑了，从来没有的，都是很释放的嘛，今天怎么这么不自由。后来实在忍受不了，过了半个钟头，他真的难受到顶点，站起来大声喊一声毛毯不要喽，这么一喊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讲员是不 care， 讲员继续讲他的道，对，什么事情谁最 care 你知道吗？他教会的什么牧师最 care， 一下子看到牧师脸了发白发绿，呵呵呵，这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体会众都傻住，怎么突然一个人精神发作了啊？毛毯不要了，你站起来讲哈利路亚人家还听得懂是吧，还会接受。可是当这个牧师非常生气，当天晚上回去就想打电话责备他，后来圣灵感动，这个牧师悔改认罪，他的祷告会，他们教会就大概70-80人，祷告会没有人来，5-6个人祷告到，甚至有的老姐妹老弟兄啊，那个身体不好，祷告到崩倒在地上睡觉，他打瞌睡嘛，倒下来跪在那里祷告，撑不住了，哎呀5-6个人。牧师悔改以后啊，教会的祷告会哇开始兴旺了，他礼拜天就赞美这个老弟兄，把他拉出来，他说这位，因为这位老弟兄说了这个毛毯不要了，所以 圣灵就感动我，责备我，让我看见我们的教会这么软弱，就是因为祷告会没有复兴啊。所以牧师第一个悔改认罪，长老执事都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开始复兴了，教会也复兴了，后来就变100多人。教会的祷告会一复兴，人多哇，大家非常热忱祷告，所以呢，大家都爱慕神的话，都来追求真理哈。毛毯就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世界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我们向往的，这世界或许你心中某某的偶像，这些所有拦阻我们追求爱慕神的话、神的道的东西，都是毛毯。所以阿们不阿们，我们要把毛毯不要丢弃，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要爱慕神的真道啊。第四，时间的关系，我要加快一点啊。好，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一个能够舍己仰望耶稣的人。这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哈，这一段圣经呢，将耶稣基督比喻成活石，活的石头哈。原来上帝的子民犹太人哈，那些信主的基督徒被藐视，被犹太当局啊这个逼迫藐视，而且后来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保护之下，而能够把福音能够继续传开所以呢，诗篇118篇22节23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一起来念，来，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好，好，那么这是诗篇118篇这两段圣经，诗人用这样的一个句子来歌颂神，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一段圣经是在说明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被犹太当局哈这个藐视甚至迫害，最后呢将耶稣甚至钉上十字架，而耶稣基督却照着圣经的预言3天以后复活，从死里复活，而成为人类生命得到复活的盼望。我们再看以赛亚书8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必向信靠他的人做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又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起。好，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两家就是指的北国、南国哈，就是犹大国，还有以色列国，还有耶路撒冷的百姓，耶路撒冷的人民哈。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28章16节哈，我们再来看一段哈圣经，我们再念一起念好吗？来，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一块石头，是实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好，我们看到这一块石头是活石，也就是指着上帝作为生命的基础，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这个基础，这个根基。我们知道一个人盖房子，如果要盖在好的基础上，这个房子就不容易动摇啊，不容易倒塌。一个人的生命若是建立在上帝这一块活石的基础上，就不会被这黑暗的世界所影响而动摇。以赛亚书28章16节，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也是在说明，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那个神圣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去敬拜、去瞻仰、去仰望的地方。彼得前书的作者引用这一段彼得前书2章4到6节，就是要所有的基督徒明白 耶稣基督就像上帝从前安置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基石一样，让进入圣殿仰望敬拜的群众会众看见上帝的拯救，得到上帝的祝福。耶稣基督是活石，是我们的依靠，更是我们要仰望学习的对象。所以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他离开天上的荣华，天上的荣耀的宝座，来到人世间最卑微的马槽。耶稣出来传道，走遍各城各乡。圣经如何描述呢？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什么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耶稣放弃了自己一切的权利，最后甚至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也要学习为主，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要牺牲，我们要舍己一点，为着主的福音，我们要放弃自己的爱好，放弃自己一点的权利。传道人或者说宣教士必须学习舍己放弃。我还听说有一个宣教士在，我也不讲是在欧洲，他家里还养着狗宠物，哪里有时间啊？我们哪里有时间养宠物啊？哎呀，我们要牺牲。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的父亲也是牧师，也曾经最后他八十岁以后，他也接手一个神学院，他做了神学院的一个院长。那么他跟韩国的神学院，一个很大的神学院建立合作。我父亲常常到韩国被邀去讲道。那么韩国你知道聚会很时间很长的，我父亲在讲台上，后来回到台湾开刀啊，那个憋尿憋了3个小时啊，在台上不敢下来。那个一看，哇，上千人的、几千人、2000多人的聚会，讲员在台上哪能敢下来？不能走动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要体谅啊，他坐在台上不容易，台上的师傅你们要用祷告支持啊，用祷告支持啊。所以赵牧师也不容易啊，长老师会的都不容易哈，师情的，哇，我今天听到这个声音，哇哇一下子我的心呢，我没想到说，哎，我想这个人一定很年轻，结果感谢主，还是面貌不是20岁，但是心里面确实20岁啊，还是很年轻的。好，我很久没有唱传统诗歌了，因为我们那里都年轻人，他们都不唱传统诗歌。我鼓励他们每个月要唱一首，现在会唱的也不过不到10首，呵呵，所以我都是跟着，只好做年轻人嘛，只好跟着他们啊。我一唱传统诗歌，我就很感动啊，我就很有机会啊，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他舍弃，我们也要学习舍弃。我的父亲呢，跟韩国的神学院联络，第二年就告诉我，他说你能不能写8000字，只要写8000字。其实我已经写过8500字，在那个普世宣教这个什么什么，他们主动找到一个什么博士，什么以诺，温以诺主动，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说你能不能写一篇德国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德国最久嘛，20多年啊。他说你能不能写一篇，那是大概6年前叫我写一篇德国福音诗中的开拓及回顾啊，回顾及这个展望。我就写了一篇，一大篇，写了8000多字。当时我父亲告诉我，韩国的神学院的院长答应只要我写8000字，送给我一个怎么开拓柏林教会，送给我一个荣誉宣教学博士啊。我觉得啊，荣誉宣教博士学这么容易得啊？我其实我父亲给我的，我常常 say no， 有点叛逆啊，有点叛逆，所以我就 no， 我就没有写。我说我现在写了8000多字，为这个很多香港的很多人在全世界各地，好几个，有10几个看到这个文章受感动的，写 email 给我，我都不认识，我也没时间回，我就是偶尔回一下。他说洪牧师，我看到你的见证，你在那边的开拓，我很感动，我将来立志要当宣教士。 我能不能申请到德国？有的神学院毕业，我能不能申请到德国？有什么手续？怎么样？问我一堆问题，哎呀，我实在是很难应付啊！所以呢，各种台湾、中国家长从老远就写信，打电话来的都有。他侯牧师，我儿子这个两年以后要到德国啊，两年以后你找我干嘛？那还找我说你前一个礼拜找我啊，两年以后我早就忘了哈啊，又是。所以太多事情啊，我微信现在每天都有200条啊，呵呵，所以我哪里能够有时间做这些？感谢主，我感谢主，真的是我很微小，我很微小，但是现在我没有接受任何什么什么荣誉，什么什么博士，我现在面对的很多是博士，博士后的都有。而且我们回去的有20多位在我的牧区已经当了各大学校的任教的教授、副教授、教师都有，还有2个大学知名大学的系主任，还有很多我还数不知道的哈。所以呢，神其实是顾念我们，我们只要去做，忠心的做，我们不要这些。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孤单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2位传道人帮助我，那时候还没学生也还没培养起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一个人7天呢，我开拓了6个城，我7天里面要跑5个城，每天一个城，每天一个城，7天在家，只有在家的时间，当然晚上很晚回来睡觉，所以呢，我就是傻傻的去做，甚至为了2个学生在那里要等牧师来给他上真理班，我也要跑去花很多钱，坐1个多钟头的火车，走路20分钟啊。来回这样子赶哈，所以呢，神没有让我白白的，神让我看见很多人的生命改变，很多人回到中国哈，对中国的福音事工确实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一次我回到上海去台湾的时候，我就见到22位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我很高兴，很得鼓励，因为他们都没有失去。而且都在各教会服事，很多有做得很好的服事，只有一个弟兄决志了，回去他认罪，当场大家分享，他就受圣灵感动，他说我下礼拜开始要回到神面前，因为我太忙了，我的工作太忙，所以我2年呢回到上海，2年没有去教会，他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决志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成功的人生是一个仰望，是一个不但是前面我所讲的这一些，我们看到最后成功的人生也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很重要。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哈，第九节哈，我们来念啊，对不起，好，我们来念第9节哈。是这个这个彼得前书2章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再来念一次，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里的美德当然也是指的道德上的，但是原来的意思也有是指的神的大能、神荣耀的作为。所以呢，也就是说，把主的福音、把神的美德要宣扬出去，这是我们每一个被神呼召、得到救恩的基督徒的责任。我们的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基督生命的，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人，而主的心意正是如此，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的大使命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到普天之下，而且要使人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知道中国人在世界遍地，中国人受的苦其实是最多的，尤其在欧洲，我看到多少苦难，多少经历苦难的，我太多，大概有100多个例子，我今天讲不了， 太多的苦难，甚至最年轻的一位14岁15岁不到未婚妈妈啊，来到柏林，已经那时候警察局打电话给我，后来他去了一个妇女的单位，我也去看他，他不会讲一句英文，也不会讲德文，也不会讲，我就找了一个德文好的去沟通。15岁不到被人骗出来，舌头一路的换了好多的舌头，每个舌头都强暴他，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爸爸是谁。到了柏林很可怜，到了我们教会接待他，很多的苦难。还有一个福建人，他一直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的老乡在伦敦赚很多钱，他说打工都比德国多，工资一直叫我去。有一天我联络不上他了，哎呀，我说这个糟糕，这个弟兄是不是去了？结果看到新闻，一个货柜52个中国人，全部是福州的福建人，全部被闷死在这个货柜里面。司机是捷克人，后来查出来，原来这个司机啊跟中国人很坏，就把他们丢弃了，丢包了，因为价钱没有谈好。结果52个人生命就没有，在里面呼天抢地的，整个皮破肉开，打到在敲墙，没有人呼应，因为司机都不在了，没有人呼应的，在里面闷死。中国人全部是福建的，到现在我都没有消息，我就八成想他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在欧洲的苦难其实更多的，很多语言不通，各方面来被骗来，甚至来开餐馆，人家是5年前赚钱，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回到了家乡已经是5年以后了，5年以后他借钱借了大笔的亲戚朋友来负债，然后来开餐馆，发现怎么样，哎呀怎么开不成啊，生意餐馆一个一个关门，为什么？因为5年以后已经不赚钱了嘛，太多了。东德有一家餐馆，我的一个弟兄他是台湾的，就是迷那个 casino 迷到不行了，他赚了180多万的马克，那个时候马克在柏林，全部赌钱赌光了，他两家餐馆卖了一家，剩下一家，结果他把这家狠心在西德也卖掉，到东德刚刚开放嘛，他很早就来到德国，结果呢东德第一家中国餐馆他开的，你知道多少人吗？将近200人排队，甚至打架，为了争这个座位，因为都没吃过中国菜，都想尝一尝。结果开了6个月以后，不到一年的光景，周围来了30几家中国餐馆。你看中国人厉害不厉害？哇，遍地开花，生意没了。东德人的习惯，我尝到 OK， 到此为止，我尝过了。我顶多来，不像西德人每个礼拜来吃2次3次，他们是吃一次半年都不见了，尝过了嘛，半年以后再来，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好好为这个祷告，福音最后一棒中国人要接起，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想到中国这么多的百姓，尤其上层很难传，对不对？也是很少人，一般去的台湾香港北美去的都是像一般的人，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是在上层掌权的很难。什么？全世界4个精英，中国的精英在这4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尤其是德国回去的比例是最高的比例，因为很难留下来，所以呢中国的精英都在这些，那回去以后对中国上层的执政掌权这一圈的影响很大，将来就是轮到他们。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看重这一块，这一块是非常值得投资，非常值得我们去参与的。我盼望各位大家都能来参与。我们现在莱比锡的福音中心还有 Braunschweig 已经结束了，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经费来支持了，而且那边不能住人，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地方在马格德堡，我凭着信心签约，钱都还没有消息，每个月房租800欧元， 也就是说1000美金，现在没有着落，但是我凭着信心，我相信神会预备，神会做工，所以盼望大家为这个祷告。我们10月就开始租了，今年10月我回去马上就开始，所以呢求主带领。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我们从万人当中拣选出来，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么美，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教堂里面来敬拜，主啊，这是你如何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主啊，这个教会华福是一个资深的，是一个老的一个教会，从这里面也很多人的一代一代，很多人信了主，很多人也到了。甚至到了欧洲，到了世界，到了美国各地，哦，求主你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真正主啊看到这个意象，而且有这样的托付，哦，主啊，他们更多的人来传福音，更多的人在本地，更多的人也到远方去宣教。主啊，你兴起人来，你大大的使用这个华府教会，让隔壁的那块地，那两栋房子都是聚会的人，而不是空在那里，而看到神的祝福要加几倍几倍的祝福这个教会，祝福神的仆人赵牧师夫妇，主啊，祝福所有的同工，主你使用他们，你大大的更新他们，大大的给他们信心，把整个这个华福地区主的福音把他们改更新，把它翻转过来，主啊，让许多在外面流浪的人可以听到福音，可以来到神的家里面，哦，他们甚至他们也起来服侍，他们甚至有一天也走出教会，走出去为主到远方传福音，求主来让拣选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训练教导人的教会，训练更多神的使用的仆人。谢谢主。今天圣灵感动我的心，我相信圣灵也会感动在座的一些人的心。主啊，今天如果你有真正有圣灵的感动，你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好好的来传福音，我从来没有带过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带过10个人来到教会。主啊，今天我愿意，我有感动，我愿意立志这一年，我要为主带10个人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立志吗？你有感动，你真的在神面前有这个信心，有这样的立志，神一定会用你，一定会用你，相信。你愿意这样立志在神面前，你就向神举手，不要向我举手，向神举手，把你的右手高高的举起来，举起来。你向神举手，神给你力量，神给你智慧，神给你生命，去传扬神的福音，你相信吗？感谢主，有很多人愿意立志，求神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主啊，我们当中我听说有一些人愿意来服侍，甚至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侍的，你过去已经拣选了一些人，今天主啊，你要呼召，你要拣选，还有一些人准备，或者他正在要预备，他要为主去传福音，为主去传道，他预备将来也要从短宣开始，到中宣，到长宣，他愿意为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全时间，你愿意？把手举起来，高高的举手，愿意全时间。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3位4位还有吗？神感动你，你就在神面前把手高举起来，你举得越高，神要给你相对的信力量，相对的预备，会真的是一定要达到，一定要畅通的。 求主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在座更多的人愿意起来，谢谢主。有没有从来没有信耶稣，从来没有公开决志，在人在神的面前都没有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今天你有感动，神的灵感动你，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意吗？你的生命也更加丰富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也把手高高的举起来好吗？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最后我们再请赵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特别为这些在神面前立志啊，立志的人啊，感谢主。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宝贵的圣灵，你在我们当中居住、行走、运行，主，我们的心里都知道，主，你何尝不爱我们到流血的地步？主，如今是我们起来来回应主的爱，回应主的呼召。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在这里来宣讲神的话，做见证。主啊，同时也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主的脚中行。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那传福音、报喜信，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主啊，我们不仅仅在此地安生，在此地立业成家，主，我们更要以主为榜样，求圣灵大大的来鼓励我们，主啊，激发我们，主，我们叫每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可以按照神你圣灵的呼召来为主做见证，主啊，来为主得人如得鱼一样。谢谢主，让华府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器皿，让华府成为神所成为在本地宣教的一个大的平台，主啊，也成为世界宣教的一个工厂。我们谢谢主，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和意向，求神圣灵与我们同在，从始到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
助我们这个教会，是吧？我们在你面前立志，是吧？你保守我们能够效法你的仆人所效法你的样式，是吧？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一切上面，我们都尽心竭力，是吧？竭尽全力做忠心无愧的仆人，是吧？我们愿意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是吧？你可以夸奖我们为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是吧？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空荡地，是吧？让我们不要浪费资源，主啊，你保守我们所手头所做的工，主啊，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主啊，我们也献上，主啊，愿主你悦纳，主啊，保守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做好主你真道的好管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来的时间，主啊，也愿这圣灵的感动，主啊，常常的在我们心中，主啊，保守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在主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虽然时间有点迟，但是我们还是很感恩。因为神借着洪牧师在我们当中宣讲，不单是宣讲福音，而且也把我们这场敬拜变成像布道，变成像培灵一样，所以叫我们的心常常为之火热。我们感谢主，就是叫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教会。叫我们的心常常面对神。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知道？所以看洪牧师他刚才咳嗽，其实不是，是因为他多次常常的长年累月的在寒风里边行走啊，所以说嗓子可能是被寒风所吹伤害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咳嗽。那么弟兄姐妹们，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么忧郁的优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做礼拜，我们有空调，我们有冷气，我们有热气，所以说我们真的很幸福。弟兄姐妹，切莫以为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不是的，有很多的地方他们没有椅子，他们很多地方没有冷气，他们很多的地方没有甚至教堂。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别忘了，神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不是为了让我们紧紧的来享受，乃是要真的是知道神如此爱我们，我们当如何起来来报答他，来如何去爱他。所以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好的资源，我们要起来更爱主啊！将来在宣教、在传福音方面，我们要有份啊！那么下边我还是照着咱们教会的传统，我们来欢迎新朋友啊！如果说第一次到我们华府和我们来聚会啊，请你站起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你的名字啊，你从哪里来，好不好？我们好欢迎你，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好，从我的左手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啊？我们欢迎你，那个举手的。等一下。
哎，好，叫郑刚，从我们从中国南京过来。我来这里有快一年了，在 University Baltimore 读书，然后我太太和我女儿在，他们刚来两个礼拜，我们住在这附近大概几个月时间，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我们欢迎这位郑刚哈，我们专业者啊，从南京来啊，我们很高兴啊，欢迎，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也可以？
这一起吧。这是我三位姐姐，那个从中国来这边，来旅游三个星期，谢谢。
我们欢迎小英的三位姐姐啊，欢迎他们。感谢主，小英是他们五朵金花里边最小的那一朵哈，这年现在她的三个姐姐到我们当中了，还有一位大姐没有来，我们真的好感恩这个家庭啊，愿意小英能够把福音传遍这个家啊。我们感谢主，他的五朵金花都信主啊，感谢主。还有没有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啊？如果没有的话，请看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请站起来做一个介绍啊。没有的话都是新朋老友，我们感谢主。结束以后我们到咱们教育馆哦，有一个好。Hello,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Ying Guin.
Yeah, welcome.
Well, my name is Malcolm or Mac Moorhead. I work here at NOAA. My wife is Yan Xia Yang from Xinjiang. northeast China, and I met her on in northeast China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she was introduced on my way out of town, very luckily. But she's interested in new life. That's why we're here.
Okay. We welcome you.
没有了啊，那我们一会儿呢就到咱们教育馆，到咱们fellowship号，我们去用午餐。大家记住，我们用午餐的时候呢，请弟兄姐妹和这些新来的朋友啊，常常的有交通，好不好？告诉他们，我们欢迎他们，我们是主里边一家人。我们谢谢大家。现在是报告的时间，主要报告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将在10月7日和9日之间举行，请大家预备时间也。